港版国安法掀波澜，香港金融地位受冲击。两会适逢国运危殆，内忧外患倒逼中共改革。推特上的中国，推特变红，还是李飞飞被扣红帽子？欢迎收看5月25号的时事大家谈。
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5月22日公布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草案。这项被称为港版国安法的新法引发了外界争议。美国总统特朗普更表示，如果中国推动这项新法，美国将会做出非常强有力的回应。有人担忧美国的回应或将包括取消对香港的特殊经贸待遇，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可能会受到冲击。美国可能采取何种强硬举措？香港的经济和金融可能会受到什么影响？本期时事大家谈，我们就这一话题为您邀请到全球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中国项目主任、曾经担任美国财政部驻华代表的何迈科，以及香港资深媒体人、前亚洲财经杂志总编辑季守明。此外还有香港资深对冲基金经理钱之健。三位嘉宾都是通过 Skype 视频连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我们现在就来听一听三位嘉宾对这一话题有什么样的看法。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中国推动这项新法，美国将会非常强有力的回应。您认为美国可能会采取何种所谓强硬举措呢？
我们有可能会看到针对中国中阶层官员以及港府官员的制裁，特别是如果今年夏天香港再次发生大规模的抗议，当局针对抗议运动进行暴力镇压的话，还有一种潜在的可能，美国会重新考虑将香港作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所给予的待遇。依据香港政策法，我认为这种可能性相对较小，特别是在短期内，因为这可能将伤害香港，而且不一定能够对中国政府造成实际影响，让他们有所克制。但我认为你将会开始听到更多关于这种可能性的声音，特别是在国务院准备今年夏天呈交国会有关香港自治程度的报告的时候。
其实美国这个早就通过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那个参议院也通过国防授权法，这个提及支持香港人那个捍卫自治权。那么香港那个美国呢，因为这个国安法，他如果说要做的，要制裁的也挺多的，包括要求美国商人撤资啊，经济上制裁那个香港，国际上限制香港等等。那么包括直至取消香港的特殊地位、独立关税区这些，那个美国都可以做。但是美国是否也要考虑投鼠忌器？因为什么呢？美国跟香港的利益相关，就是那个它是香港的第二大伙伴，那个贸易伙伴。那么在那个商边贸易这个交往的过程当中，2018年还增长了8.1%。那么美国在香港呢，一直是得到可观的贸易逆差的。2018年美国在香港占取的贸易逆差金额达到311亿美元，大概有美国还有20000多个美国居民在香港生活。那么2017年底直接投资就有417亿，那这就意味着美国可以这个制裁香港，制裁力度也可以很大，但是这个制裁香港也会影响到美方的它本身的很大的利益。
有人担忧美国可能会取消对香港的特别经贸待遇，比如说独立关税区，您认为美国会这样做吗？
我不认为我们可以排除这种可能，特别是从长期来看，但我感觉美国还是愿意继续支持香港。当然在香港有很多美国的企业，所以我倾向于认为美国政府不会采取如此急促或激进的行动在这一方面。
如果美国真的取消香港的特别经贸待遇，对香港经济可能会有什么影响呢？
如果香港遭遇和中国内地一样的待遇， 我去年或者前年就说过，很多投资人他们可能会考虑地区总部的问题，在香港设立地区总部有优势吗？再比如投资银行，他们可能会重新考虑，如果是和金融相关的，就把地区总部设到新加坡。如果是科技方面的，那为什么不移到台湾，对吧？
你可以想象，如果美国不再视香港为一个独立关税区，它征收的关税跟中国同等，那么实际上是限制了香港的进出口。那么这样的话呢，香港对中国的转口价值就大大贬低了，那中国的内地的直接出口和转到香港出口，它的这个价值是完全一样的。那么如果香港特殊地位一旦失去，美国也会限制某些企业到香港来，或者在香港设立总部。那么联邦政府也会加紧调查各类来港的资金。那么到了这一步，香港的自由港的地位就没有了。没有自由港地位，香港的评级也会被降低。那么还有一个影响很大的，像欧洲、加拿大和澳洲，那个他也会跟随美国那个做出对香港的一些制裁。那么香港呢，它的优势都会尽失，它甚至于变成一个半封闭的这个城市。到香港来的这个外资企业，它和在深圳还和上海就没有什么大的区别。那么这样的话呢，香港的这个国际金融中心，它拥有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的这个资金池，到时候可能都很难保得住。问题是美国真要这么做，也要考虑自己本身的利益是否会受损。主持人。
Well, from 在我的理解看来，直接的影响可能是比较小的。我认为造成的影响更可能是象征性的。对在香港的外国商业团体以及美国商业团体比较重要。我不认为我们应该预期会看到非常突然、重大、直接的影响，假如美国要改变现状的话。
我们注意到还有人担忧这项新法可能会影响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您对此怎么看呢？
我认为很可能会影响，我觉得外国的商业团体一定会担心香港失去其独立的司法和法治。我们从我们的客户那里听到了这样的担忧。我认为另一个担忧就是，即使抛开一国两制受到侵蚀的担忧，企业还一定会担心持续的动荡以及长期挥之不去的政治危机。因此这两个因素合起来，不幸的是，我认为从长期看来，对香港商业中心的角色的影响是负面的。
和我聊过的人，特别是那些正在使用私人银行的，你可能会看到很多人正在有动作，也就是说他们正在转移资产。仅在过去差不多24个小时，谷歌上有关移民话题的搜索也更多了。
对于香港的外国投资可能会有什么影响呢？
我认为外国投资很可能会受到影响。香港承担着多种不同的角色。我认为香港作为一个金融中心的角色，很可能不一定会因为这些举动就立即受到冲击，但总体来说，香港会面临挑战，主要是来自中国大陆的竞争。作为打通中国金融通道这个角色的话，从商业的角度看，香港很可能面临来自新加坡作为跨国公司亚太业务总部的竞争。因此香港的中心地位面临着这两方面的竞争。
听众观众朋友们，您刚才听到的是全球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中国项目主任何迈科，以及香港资深媒体人季硕明，还有香港资深对冲基金经理钱志健就这一话题发表的看法。 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仅代表嘉宾本人，不代表美国之音。
我是宁馨，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两会召开之际，美国政府发布对华战略方针，从经济、政治、军事等各个方面加强对中国的遏制。那么中国国内呢，异议呼声高涨，清华大学法学教授许章润再发长文，声讨过去七年的荒唐错乱和一步步的倒行逆施。面对内政外交的重重压力，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没有提到今年这个经济增速的目标。习近平稍早呢也重提其前任胡锦涛的不折腾警示，中共中央和这个国务院稍早也都要求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那么为什么两会前中共重提改革开放？中共目前面临的这个内政外交的困局，有没有可能倒逼习近平收敛其强化党国体制和个人独裁的锋芒，重新回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我们今天就邀请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宇文先生来为大家解读。邓先生您好。
你好。
中国总理李克强呢，在政府报告当中没有提到今年的经济增速的这样一个目标，这是非常罕见的，就凸显了呢中国形势所面临的这个叫不确定性和压力。那我来请教新泽西州的邓宇文先生，两会召开之际呢，我们看到网上盛传一篇呢，这个清华法学院许章润教授写的一篇声讨习近平的文章，他称呢，中国现在面临着叫民生国运双双危殆的这样一个局面。我们知道持这种观点的人不少。那么邓先生，您如何评估中国目前面临的局势和经济形势？
许章润先生的这篇文章有几个朋友传给我了，但是我现在还没看，因为他的文章太长，但是我估计他什么意思，所以不看也知道他什么意思。确实是中国目前这个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就是让你刚才讲到的这个 GDP 的增速首度在政府工作报告里面没出现，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所没有，是第一组这种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就是一个方面是这个疫情所导致的这个。主要还是疫情导致的这种经济压力，一方面是国内的经济压力，包括这个全面的复工复产，我们讲这个还没有到位，另一个方面更重要的就是外部的这种经济形势。我们讲中国它是一个外向型的经济形势，外贸的大头是在这个欧洲，在美国，在东亚这三块，那么这三块都受到这个疫情的这个影响，因此来说今年它不可能设计一个这个经济指标，比如讲如果不管是定在六也好，定在五也好，甚至定在更低的这个四也好，都不可能，大不可能实现这个这么一个东西。至于说民生和国运的问题，国运你刚才讲到的这个许先生提到的民生国运都相当受到影响，国运的问题已经非常感觉到对一部分人来说对民生，但是民生的问题呢它有一个全岛的机制的问题。这个国运的这种艰难要传导到民生来看，它有一个传导机，这个传导过程的话它要一段时间，所以根据我的观察来说，这个普通老百姓对这个形势，这种经济恶化的形势有一部分人感觉到了，但是有一部分人可能感觉到不是很明显。总体来说由于这种传导的机制还没有这个，就是说时间还没有到，因此来说对习近平来说，从这个总体的民意来看，我觉得由于这个疫情呢，中国政府比较早的控制了这个疫情，因此加上这种跟西方的这种对比了，我个人感觉就是说对习近平的这总体民意目前是有利的而不是不利。
好的，那么中国面临的压力呢，现在显然主要是来自于国际和外交领域。我们看到美国白宫发布全方位遏制这个中国扩张的叫战略报告，外界呢形容这叫吹响了这个新冷战的一个号角。据传呢，这个中共外交系统多年来有一句老话，就是说这个中国的国际关系、中外关系实质上呢是中美关系。那么请教邓先生，有人说现在 中美关系已经发展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那么您如何评估美中关系恶化会如何影响到中国的国际环境？
对其有学者用一个自由落体来形容这个中美关系的这种变化，确确实实我们讲最近白宫发表的这个报告，有人说是吹响了冷战的这个号角，虽然说这个报告里面也说是要在一些领域要发展这个合作关系，发展说合作与竞争关系，但是外界普遍的解读确实是把它跟这个当年的这个美国对苏联的这个冷战的这个凯兰那个东西，那个把9000度的强吻8000度的强吻连接起来。那么我们觉得这个，我个人来看，美中关系，如果说会引上到中国这个外部环境的恶化，就如这个报告里面讲的，它重提了这个结盟体系啊，要跟这个自由世界的其他的什么这个印太战略啦、韩国的什么这个其他的战略啦、日本啦、欧洲啊等等啊，一起来共同来这个对付中国。如果说形成这种局面，当然是中国的一个灾难啊，因为确确实就是说这个四面楚歌了，就是孤家寡人啊。但是这种局面的这个是不是会形成这种新的所谓的这个八国联军，或者说自由世界一同来对付中国的局面，从短中期来看，我觉得似乎是不大可能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由于这个除非就是这个特朗普改变他目前的这种这个对外的这个做法，一方面这个美国虽然发布了这么一个报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特朗普政府的对外这个做法呢，他其实在梳理盟友的啊，比如讲我们最近看到就在抗议以来他的一系列的表现，让欧洲的话都感觉到很不痛快。基于东亚的话，我觉得这个韩国跟中国的关系不大可能发生这种地缘政治上的这种转变，因为它里有一个朝鲜的问题在里面。日本有可能会跟在美国后面，但是日本也不可能是像美国这样来对付中国。欧洲内部的我觉得也不可能，欧洲内部其实也是分化的，比如讲这个意大利啊，或者德国呀，相对来说对中国来说就比较温和啊。因此我觉得就是特朗普要重组这个同盟体系，除非他改变他自身的这个具体的做法啊。另外就是说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中国自己也变得就是说对其他的国家也变得更加咄咄逼人，但是我们看到就是最近由这个中美关系的变化呀，中国跟其他国家就是说他其实也有意识在改变，就是我全力对付美国，但是对其他的西方国家他是区别对待的，这样的话呢无形中要想这个其他的这个欧洲国家这个西方国家跟美国联系呢，对我中国也有一定的困难，所以就是取决于这两个方面。
那么邓先生刚才呢您提到呢，就是说中国民间现在对由于疫情中国及早的控制了，另外呢西方现在美国西方呢现在还在跟疫情做斗争，所以习近平在这个问题上好像没有在中国普通老百姓当中失多少分。但是呢我们看到中国知识界的确呢现在出现了不断高涨的反习声浪，从任志强到许章润都认为习近平推行的这个强化党国体制，加强个人集权，好大喜功，都导致了今天内政外交的这样一个困局。那么请教邓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习近平他的个人因素对今天中共的困局之间有什么联系，有什么关系？
就如我刚才讲的这个习近平跟和今天中国的困局有十分直接的这个联系，他把这个困局提前到来，如果我没有习近平的话，也许这个困局是在10年以后，那么由于他来，那么就提前10年到来了，就是习近平直接带来的这样一个结果，或者说是一个后果。我个人感觉啊，习近平之所以把这个困局提前到来，是跟他个人的认知障碍有直接关系的。他的认知障碍在于什么地方呢？他认为在党的全面控制下，政经可以分离，也就是说，或者用另外的话语说，在党的全面控制下，中国的经济繁荣这条道路是可以走通的。其实对习近平来说，这也不是一个新东西，或者是 对中共、对北京来说，这不是一个新的东西，以前也是这么做的，也是这么认知的。但是习近平的问题在于，他把这个党的政治控制扩展到全面的控制，这就是习近平的问题，印度导致这个目前的这种困局，特别是这种疫情呢，也加强了他的自信。因为就是你刚刚讲到的这个中国教导控制住疫情，然后这个西方还在苦苦挣扎，这使得习近平把过去的所谓道路三个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他真的认为变成了，他以前可能还有点心虚，觉得这个不是很肯定，但是这种通过这种疫情的处理，他现在变成真的认为是中国这条道路就是非常好的，必须走这条道路、
好的，那么中共未来向何处去，这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请教邓先生啊，您最近呢，我们看到在《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目前这个中国面临的内政外交压力呢，有可能促使习近平收敛其强化党国体制和个人独裁的这样一个野心，回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那么请您谈谈您这种设想的依据好吗？
这种设想的依据主要还是一个外部的倒逼的问题，因为内部已经丧失了这种就是说政治改革的政治开放的这种空间。就刚才我说的，就习近平的认知障碍，使他导致不是一条道走到黑，他是不可能改变的。刚才讲了，这疫情的这个处理加强了他这种自信，所以这个一条道走到黑的还是有个很长的一个过程。那么刚才讲了，就是说，今年的为什么没有设立这个一个经济增长的指标呢？就是因为外部的压力太大。同样，我们看到因为外部的压力太大，前不久，这个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重新发布了一个这个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这么一个意见啊，也就是说，他还是想通过经济方面的改革、经济方面的开放来克服这种困难。我的文章里面有一个这个条件，就是说，当中国丧失西方一半的市场的情况下，显然这种情况还没有到啊。我们讲中美还在贸易中。这个中欧还在贸易，中国跟东盟还在贸易。那么这种丧失一半的市场情况下，当然这个从短中期来看是不大可能出现的。至于是不是长期来看会出现，我不敢确定。当然有些人可能会讲，不一定要丧失一半，哪怕甚至丧失三分之一，中国就可能受不了。我也同意这种判断，可能丧失三分之一就受不了，那么也可能倒闭它。但是显而易见，到目前中国的这个外贸市场它还没有丧失到三分之一的程度。通过内部的改革，通过外部的这种扩展的话，因此来说，没有这个条件的话，你就很难让习近平改变啊、很难改变他的这种认知障碍。他的这种认知障碍，只有外部的压力才能改变，内部压力是无法改变的。
好的，那么很多人的确不认同呢，艰难险阻会倒逼习近平改弦易辙，因为习近平过去七年呢，他的所作所为就充分展示了他的个性、抱负和这个野心。况且他推行的这个加强党国体制和个人独裁呢，是一条不归路，就是说呢，对于习近平个人来说没有退路，所以期待习近平改弦易辙是不可能的，这是很多人的看法。邓先生，您怎么看？
我觉得我可能不大同意这种看法。就是说不是没有改变，是不到时候啊。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外部的形势恶化没有到他需要改变的程度，他认为自己现在还可以扛着，我硬扛着。就包括刚才对这个今年两会对香港问题的处理，就是就在香港的国安法一样啊，他可以是认为我现在有资本跟外界扛啊，等到他没有资本对外扛的时候，他必须改变，不是说他要被改变的，他必须要改。他不想改变，那么他本人就得改变。我说他本人的改变，就是说他本人会被中共所抛弃，是这么一个东西。所以说到现在的情况，我们可以从现在的两位看，他的权威确实非常大。就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里面，我数了一下，出现习近平的名字，不下十处啊。不想是处处是习近平。印度来说，他现在的权威使他认为我现在掌控一切，无需改变。但是就算我刚才讲的，不是不想改，还没到时候，到了时候他不改变了，他本人就得比中共改变了。
好的，我们感谢邓宇文先生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采访。 谢谢您，邓先生。
好，好，谢谢。
港版国安法掀波澜，香港金融地位受冲击。两会适逢国运危殆，内忧外患倒逼中共改革。推特上的中国，推特变红，还是李飞飞被扣红帽子？欢迎收看5月25号的时事大家谈。
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5月22日公布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草案。这项被称为港版国安法的新法引发了外界争议。美国总统特朗普更表示，如果中国推动这项新法，美国将会做出非常强有力的回应。有人担忧，美国的回应或将包括取消对香港的特殊经贸待遇，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可能会受到冲击。美国可能采取何种强硬举措？香港的经济和金融可能会受到什么影响？本期时事大家谈，我们就这一话题为您邀请到全球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中国项目主任，曾经担任美国财政部驻华代表的何迈科，以及香港资深媒体人、前亚洲财经杂志总编辑季寿明。此外，还有香港资深对冲基金经理钱之健。三位嘉宾都是通过 Skype 视频连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我们现在就来听一听三位嘉宾对这一话题有什么样的看法。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中国推动这项新法，美国将会非常强有力的回应。您认为美国可能会采取何种所谓强硬举措呢？
我们有可能会看到针对中国中阶层官员以及港府官员的制裁，特别是如果今年夏天香港再次发生大规模的抗议，当局针对抗议运动进行暴力镇压的话，还有一种潜在的可能，美国会重新考虑将香港作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所给予的待遇。依据香港政策法，我认为这种可能性相对较小，特别是在短期内，因为这可能将伤害香港，而且不一定能够对中国政府造成实际影响，让他们有所克制。但我认为你将会开始听到更多关于这种可能性的声音，特别是在国务院准备今年夏天呈交国会有关香港自治程度的报告的时候。
其实美国这个早就通过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那个参议院也通过国防授权法，这个提及支持香港人那个捍卫自治权。那么香港那个美国呢，因为这个国安法，他如果说要做的，要制裁的也挺多的，包括要求美国商人撤资啊，经济上制裁那个香港，国际上限制香港等等。那么包括直至取消香港的特殊地位、独立关税区这些，那个美国都可以做。但是美国是否也要考虑投鼠忌器？因为为什么呢？美国跟香港的利益相关，就是那个它是香港的第二大伙伴，那个贸易伙伴。那么在那个商边贸易这个交往的过程当中，2018年还增长了8.1%。那么美国在香港呢，一直是得到可观的贸易逆差的。2018年美国在香港占取的贸易逆差金额达到311亿美元，大概有美国还有20000多个美国居民在香港生活。那么2017年底直接投资就有417亿，那这就意味着美国可以这个制裁香港，制裁力度也可以很大，但是这个制裁香港也会影响到美方的它本身的很大的利益。
有人担忧美国可能会取消对香港的特别经贸待遇，比如说独立关税区，您认为美国会这样做吗？
我不认为我们可以排除这种可能，特别是从长期来看，但我感觉美国还是愿意继续支持香港。当然在香港有很多美国的企业，所以我倾向于认为美国政府不会采取如此急促或激进的行动在这一方面。
如果美国真的取消香港的特别经贸待遇，对香港经济可能会有什么影响呢？
如果香港遭遇和中国内地一样的待遇，
China. A lot of
investors. 我去年或者前年就说过，很多投资人他们可能会考虑地区总部的问题。在香港设立地区总部有优势吗？再比如投资银行，他们可能会重新考虑。如果是和金融相关的，就把地区总部设到新加坡。如果是科技方面的，那为什么不移到台湾，对吧？
你可以想象，如果美国不再视香港为一个独立关税区，它征收的关税跟中国同等，那么实际上是限制了香港的进出口。那么这样的话呢，香港对中国的转口价值就大大贬低了，那中国的内地的直接出口和转到香港出口，它的这个价值是完全一样的。那么如果香港特殊地位一旦失去，美国也会限制某些企业到香港来，或者在香港设立总部。那么联邦政府也会加紧调查各类来港的资金。那么到了这一步，香港的自由港的地位就没有了。没有自由港地位，香港的评级也会被降低。那么还有一个影响很大的，像欧洲、加拿大和澳洲，那个他也会跟随美国那个做出对香港的一些制裁。那么香港呢，它的优势都会尽失，它甚至于变成一个半封闭的这个城市。到香港来的这个外资企业，它和在深圳还和上海就没有什么大的区别。那么这样的话呢，香港的这个国际金融中心，它拥有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的这个资金池，到时候可能都很难保得住。问题是，美国真要这么做，也要考虑自己本身的利益是否会受损。主持人。
Well, from
在我的理解看来，直接的影响可能是比较小的。我认为造成的影响更可能是象征性的。对在香港的外国商业团体以及美国商业团体比较重要。我不认为我们应该预期会看到非常突然、重大、直接的影响。假如美国要改变现状的话，
我们注意到还有人担忧这项新法可能会影响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您对此怎么看呢？
我认为很可能会影响。我觉得外国的商业团体一定会担心香港失去其独立的司法和法治。我们从我们的客户那里听到了这样的担忧。我认为另一个担忧就是，即使抛开一国两制受到侵蚀的担忧，企业还一定会担心持续的动荡以及长期挥之不去的政治危机。因此这两个因素合起来，不幸的是，我认为从长期看来，对香港商业中心的角色的影响是负面的。
和我聊过的人，特别是那些正在使用私人银行的，你可能会看到很多人正在有动作，也就是说他们正在转移资产。仅在过去差不多24个小时，谷歌上有关移民话题的搜索也更多了。
对于香港的外国投资可能会有什么影响呢？
我认为外国投资很可能会受到影响。香港承担着多种不同的角色。我认为香港作为一个金融中心的角色，很可能不一定会因为这些举动就立即受到冲击，但总体来说，香港会面临挑战，主要是来自中国大陆的竞争。作为打通中国金融通道这个角色的话，从商业的角度看，香港很可能面临来自新加坡作为跨国公司亚太业务总部的竞争。因此香港的中心地位面临着这两方面的竞争。
听众观众朋友们，您刚才听到的是全球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中国项目主任何迈科，以及香港资深媒体人季硕明，还有香港资深对冲基金经理钱志健就这一话题发表的看法。 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仅代表嘉宾本人，不代表美国之音。
我是宁馨，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两会召开之际，美国政府发布对华战略方针，从经济、政治、军事等各个方面加强对中国的遏制。那么中国国内呢，异议呼声高涨，清华大学法学教授许章润再发长文，声讨过去七年的荒唐错乱和一步步的倒行逆施。面对内政外交的重重压力，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没有提到今年这个经济增速的目标。习近平稍早呢也重提其前任胡锦涛的不折腾警示，中共中央和这个国务院稍早也都要求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那么为什么两会前中共重提改革开放？中共目前面临的这个内政外交的困局，有没有可能倒逼习近平收敛其强化党国体制和个人独裁的锋芒，重新回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我们今天就邀请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宇文先生来为大家解读。邓先生您好。
你好。
中国总理李克强呢，在政府报告当中没有提到今年的经济增速的这样一个目标，这是非常罕见的，就凸显了呢中国形势所面临的这个叫不确定性和压力。那我来请教新泽西州的邓宇文先生，两会召开之际呢，我们看到网上盛传一篇呢这个清华法学院许章润教授写的一篇声讨习近平的文章，他称呢中国现在面临着叫民生国运双双危殆的这样一个局面。我们知道持这种观点的人不少，那么邓先生您如何评估中国目前面临的局势和经济形势？
许章润先生的这篇文章有几个朋友传给我了，但是我现在还没看，因为太这个他的文章太长，但是我估计他什么意思，所以不看也知道他什么意思。确实是中国目前这个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就是让你刚才讲到的这个 GDP 的增速首度在政府工作报告里面没出现，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所没有，是第一组这种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就是一个方面是这个疫情所造成的这种，主要还是疫情造成的这种经济压力，一方面是国内的经济压力，包括这个全面的复工复产我们讲这个还没有到位，另一个方面更重要的就是外部的这种经济形势。我们讲中国它是一个外向型的经济形势，外贸的大头是在这个欧洲、在美国、在东亚这三块，那么这三块都受到这个疫情的这个影响，因此来说今年它不可能设计一个这个经济指标，比如讲如果不管是定在六也好，定在五也好，甚至定在更低的这个四也好，都不可能，大不可能实现这个这么一个东西。至于说民生和国运的问题，国运你刚才讲到了，许先生提到了民生国运都相当受到影响，国运的问题已经非常感觉到对一部分人来说对民生，但是民生的问题呢，它有一个全岛的机制的问题。这个国运的这种艰难要全岛的民生来看，它有一个全岛机制，这个全岛过程的话，它要一段时间，所以根据我的观察来说，这个。普通老百姓对这个形势，这种经济恶化的形势，有一部分人感觉到了，但是有一部分人可能感觉到不是很明显。总体来说，由于这种传导的机制还没有这个，就是说时间还没有到，因此来说，对习近平来说，从这个总体的民意来看，我觉得由于这种疫情呢、中国政府比较早的控制了这种疫情，因此加上这种。跟西方的这种对比了，我个人感觉就是说对习近平的这总体民意目前是有利的而不是不利。
好的，那么中国面临的压力呢，现在显然主要是来自于国际和外交领域。我们看到美国白宫发布全方位遏制这个中国扩张的叫战略报告，外界呢形容这叫吹响了这个新冷战的一个号角。据传呢这个中共外交系统多年来有一句老话，就是说这个中国的国际关系、中外关系实质上呢是中美关系。那么请教邓先生，有人说现在 中美关系已经发展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那么您如何评估美中关系恶化会如何影响到中国的国际环境？
对前有学者用一个自由落体来形容这个中美关系的这种变化，确确实实我们讲最近白宫发表的这个报告，有人说是吹响了冷战的这个号角，虽然说这个报告里面也说是要到意识领域要发展这个合作关系，发展说合作与竞争关系，但是外界普遍的解读确实是把它跟这个当年的这个美国对苏联的这个冷战的这个凯兰那个东西，那个把9000度的强吻8000度的强吻连接起来。那么我们觉得这个，我个人来看，美中关系，如果说会引上到中国这个外部环境的恶化，就如这个报告里面讲的，它重提了这个结盟体系啊，要跟这个自由世界的其他的什么这个印太战略啦、韩国的什么这个其他的战略啦、日本啦、欧洲啊等等啊，一起来共同来这个对付中国。如果说形成这种局面，当然是中国的一个灾难啊，因为确确实就是说就是八就是四面土割了，就是孤家寡人啊。但是这种局面的这个是不是会形成这种新的所谓的这个八国联军，或者说自由世界一同来对付中国的局面，中短中期来看，我觉得似乎是不大可能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由于这个除非就是这个特朗普改变他目前的这种这个对外的这个做法，一方面这个美国虽然发布了这么一个报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特朗普政府的对外这个做法呢，他其实在梳理盟友的啊，比如讲我们最近看到就在抗议以来他的一系列的表现，让欧洲的话都感觉到很不痛快。基于东亚的话，我觉得这个韩国跟中国的关系不大可能发生这种地缘政治上的这种转变，因为它里有一个朝鲜的问题在里面。日本有可能会跟在美国后面，但是日本也不可能是像美国这样来对付中国。欧洲内部的我觉得也不可能，欧洲内部其实也是分化的，比如讲这个意大利啊，发现德国呀，相对来说对中国来说就比较温和啊。因此我觉得就是说，特朗普要重组这个同盟体系，除非他改变他自身的这个具体的做法啊。另外就是说，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中国自己也变得就是说对其他的国家也变得更加咄咄逼人。但是我们看到就是最近由于这个中美关系的变化呀，中国跟其他国家就是说他其实也有意识在改变，就是我全力对付美国，但是对其他的西方国家他是区别对待的。这样的话呢，无形中要想这个其他的这个欧洲国家，这个西方国家跟美国联系呢，对我中国也有一定的困难，所以就是取决于这两个方面。
那么邓先生，刚才呢您提到呢，就是说中国民间现在对由于疫情中国及早的控制了，另外呢西方现在美国西方呢现在还在跟疫情做斗争，所以习近平在这个问题上好像没有在中国普通老百姓当中失多少分。但是呢我们看到中国知识界的确呢现在出现了不断高涨反习声浪，从任志强到徐章润都认为习近平推行的这个强化党国体制，加强个人集权，好大喜功，都导致了今天内政外交的这样一个困局。那么请教邓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习近平他的个人因素对今天中共的困局之间有什么联系，有什么关系？
进入我刚才讲的这个习近平跟中和今天中国的困局有十分直接的这个联系，他把这个困局提前到来。如果我没有习近平的话，也许这个困局是在10年以后，那么由于他呢，那么就提前10年到来了，就是习近平直接带来的这样一个结果，或者说要一个后果。我个人感觉啊，习近平之所以把这个困局提前到来，是跟他个人的认知障碍有直接关系的。他的认知障碍在于什么地方呢？他认为在党的全面控制下，政经可以分离，也就是说，或者用另外的话语说，在党的全面控制下，中国的经济繁荣这条道路是可以走通的。其实对习近平来说，这也不是一个新东西，或者是 对中共对北京来说这不是一个新的东西，以前也是这么做的，也是这么认知的。但是习近平的问题在于他把这个党的政治控制扩展到全面的控制，这就是习近平的问题，因此导致这个目前的这种困局。特别是这种疫情呢，也加强了他的自信，因为就是你刚刚讲到的这个中国教导控制住疫情，然后这个西方还在苦苦挣扎，这使得习近平把过去的什么道路三个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他真的认为变成了，他以前可能还有点心虚，觉得这个不是很肯定，但是这种通过这种疫情的处理，他现在变成真的认为是中国这条道路就是非常好的，必须找这条道路、
好的，那么中共未来向何处去，这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请教邓先生啊，您最近呢，我们看到在《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目前这个中国面临的内政外交压力呢，有可能促使习近平收敛其强化党国体制和个人独裁的这样一个野心，回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那么请您谈谈您这种设想的依据好吗？
这种设想的依据主要还是一个外部的倒逼的问题，因为内部已经丧失了这种就是说政治改革的政治开放的这种空间。就刚才我说的，就习近平的认知障碍，使他导致不是一条道走到黑，他是不可能改变的。刚才讲了，这疫情的这个处理加强了他这种自信，所以这个一条道走到黑的还是有个很长的一个过程。那么刚才讲了，就是说，今年的为什么没有设立这个一个经济增长的指标呢？就是因为外部的压力太大。同样，我们看到因为外部的压力太大，前不久，这个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了一个重新发布了一个这个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这么一个意见啊，也就是说他还是想通过经济方面的改革、经济方面的开放来克服这种困难。我的文章里面有一个这个条件，就是说当中国丧失西方一半的市场的情况下，显然这种情况还没有到啊。我们讲中美还在贸易，中欧还在贸易，中国跟东盟还在贸易。那么这种丧失一半的市场情况下，当然这个从短中期来看是不大可能出现的。至于是不是长期来看会出现，我不敢确定。当然有些人可能会讲，不一定要丧失一半，哪怕甚至丧失三分之一，中国就可能受不了。我也同意这种方案，可能丧失三分之一就受不了，那么也可能倒逼他。但是显而易见，到目前中国的这个外贸市场它还没有丧失到三分之一的程度。通过内部的改革，通过外部的这种扩展的话，因此来说没有这个条件的话，你就很难让习近平改变很难改变他的这种认知障碍。他的这种认知障碍只有外部的压力才能改变，内部压力是无法改变的。
好的，那么很多人的确不认同呢，艰难险阻会倒逼习近平改弦易辙，因为习近平过去七年呢，他的所作所为就充分展示了他的个性、抱负和这个野心。况且他推行的这个加强党国体制和个人独裁呢，是一条不归路，就是说呢，对于习近平个人来说没有退路，所以期待习近平改弦易辙是不可能的，这是很多人的看法。邓先生，您怎么看？
我觉得我可能不大同意这种看法。就是不是没有改变，是不到时候啊。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外部的形势恶化没有到他需要改变的程度，他认为自己现在还可以扛着，我硬扛着。就包括刚才对这个今年两会对香港问题的处理，就是就在香港的国安法一样啊，他可以是认为我现在有资本跟外界扛啊，等到他没有资本对外扛的时候，他必须改变，不是说他要不要改变的，他必须要改。他不想改变，那么他本人就得改变。我说他本人的改变，就是说他本人会被中共所抛弃，是这么一个东西。所以说到现在的情况，我们可以从现在的两位看，他的权威确实非常大。这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里面，我数了一下，确认习近平的名字，不下十处啊。不想是处处是习近平，因此来说他现在的权威使他认为我现在掌控一切无需改变。但是就算我刚才讲的不是不想改，还没到时候，到了时候他不改变了，他本人就得比中共改变了。
好的，我们感谢邓宇文先生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采访。 谢谢您，邓先生。
好，好，谢谢。